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关上。
光照亮前路，影诉说深处。
好像蛮多人会有对他们的一种误解，就是好手好脚怎么都不去工作，但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坏手坏脚。
无家的人里面其实包含了老人，也有可能是妇女带小孩，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到无家的状态，它不是指一种人。
你会在拥有很多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还是在一无所有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会认为你要体验到自己的有，需要去到没有的地方。
在光影之间，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光影之间，我是玉璇。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防暴联盟来到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关注一下暴力这件事情哦，并且呢，怎么样防范它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秘书长淑文。 Hello， 你好。
好，大家好，也非常谢谢玉璇。那我是台湾防暴联盟的秘书长淑文，非常感谢今天节目的邀约那也想跟大家谈谈我们看到的暴力样貌以及被害人面对的真实处境。
台湾防暴联盟啊，其实这个名称就非常的清楚，知道协会在倡议的内容就是关于防范暴力这件事情嘛。但是其实探讨暴力范围还蛮广的，也可以请秘书长稍微的跟大家做一下介绍，协会这边关注到的暴力有哪些层面吗？
好的，那其实台湾防暴联盟关注的是性别暴力。那如果以案件来看，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像家庭暴力的案件，像性侵害、性骚扰、儿少性剥削或者跟踪骚扰等等，这一类的案件我们称之为性别暴力。那为什么称它为性别暴力呢？最重要，你会发现这些案件的被害者不成比例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女性的被害者。同时从长期来讲，那个结构上最大的被害原因仍然基本的原因还是我们长期的那个平等的权力结构关系。那暴力当然它包含的这个定义不光是身体上的暴力，殴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其实还包括了言语的羞、经济的控制、性暴力，甚至现在台湾非常快速越来越多的数位暴力，包括散布性私密的这个影像等等那甚至用科技的手段来做跟踪骚扰等等那这些暴力的形式其实是非常远所以所有的人可能要把暴力的范围扩大它不是只有单纯的殴打、身体上的伤害，甚至精神上等等都包括在内，但是它很大重要，它的本质的这个内涵，它不外乎就是控制跟伤害。
这个是性别暴力的部分。可是我个人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刚刚好像有关注到老人暴力，这个也是
因为家庭暴力当中有一环，他家庭暴是家庭成员。那当然最早的家暴最重要我们会看到是亲密关系的暴力但是像这个家庭成员的，也包括了儿虐，也包括了老人保护。老人虐待，那特别是因为我们即将迈入到是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台湾防暴联盟特别在对这个老人受虐的这个部分，希望能往前早一点布局，以避免这个未来受暴所以它也在我们的范畴之下也是我们联盟非常关注的范畴。对，
这个范围非常的广刚才听到就是性别暴力其实就分了很多的层面，那以家庭来说也有很多不同要关注到的面向，那今天我们的焦点其实会放比较多在家庭暴力上面在这个议题上面，其实除了前阵子的一些社会事件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家庭中的关系是很难让人家轻易的去求助的，或者是说内心 有时候会有一些纠结的部分哦。家暴的部分，我们先从可能法律上面跟法条比较硬一点的话题来讨论，就是说在家暴的类型上面有哪些，然后法律上面有哪些的行为可以被认定说这个就是家暴呢？
这个家庭暴力顾名思义，大家最清楚，如果是身体肢体上的暴力，像殴打，这是绝对包括在内啊。但是它更包含更多，或我们更常看见可能是精神上的暴力，
对
啊，对心理上的伤害，它可能包括言辞的侮辱、羞辱等等啊。那这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种。那甚至大家可能比较不注意的是经济上的暴力，用金钱来控制啊、那等等，经济暴力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环。更不要说在家暴当中一些最深层，像亲密关系当中可能存在性暴力，那都是。所以从法律上的定义来看，你会发现不管是身体精神上的或经济上的或是性暴力，它都包括在内。那甚至跟踪骚扰啊，这些胁迫啊，它都属于我们在法律上的定义。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哎，你会看到限制自由，侮辱啊，羞辱，甚至用孩子做威胁啊，或者是这个砸东西来恐吓，它都是我们家庭暴力的一环。
现在啊，很多人听到家暴或是面临到家暴，我觉得大家都普遍都有这个观念，就是说哦，可以找这个法律的这个途径去做申诉。然后其实像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其实也都一直有学生说哦，这个可以打家暴专线啊，可以去做求助啊等等的。这个法律上面的规范哦，或者是说我们申请保护令这些东西上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效力，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一些被害人？
家庭暴力防治法其实是台湾很早期就有的一个进步的法律，其实早在1998年就已经实施了。那它中间非常关键的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一个保护令的制度。那这个保护令的制度，它其实是一个法律的一个工具，用来协助被害者来限制加害者。比如说在保护令的设计之下，可能我们可以禁止加害人，就告诉他你不可以再骚扰，你不可以再接近被害人，所以有一定的这个范围的限制。那甚至可以要求加害者迁出他的房子，来达到被害跟加害者是可以隔开的这样子的效果。那也要求加害者去接受一定的辅导，或是辅导教之教育，或是治疗。所以保护令它基本上是在法律制度设计下，希望能达到保护被害人的一个工具。那目前我们在保护令的制度设计下，我们有三种保护令。一种叫紧急保护令，就是非常紧急危险，那由警方相关机关直接很快速的在这个马上要核发下来。那另外的保护令叫暂时保护令，跟这个通常保护令，它就是被害人来申请，那它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及时，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所以透过这次保护令的申请，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必要的工具来协助被害者，让他有更大被保护的范围。那当然它就是一张纸啊，那这张纸最终要能达到真正的人身安全的保护，特别在保护令当中，我们看到80%可能是成功的，但是那剩下的20%就是最危险的案子。那这张纸要能发挥效果，绝对不是单靠这张纸，它可能还需要其他系统跟整个所有相关的网络大家一起来合作啊。但这基本上，这是家庭暴力防治法，保护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前阵子有这个土城家暴的件嘛，其实很多人就有在质疑说，保护令的功效到底实际上能够帮助到被害人什么程度？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哎，那他不是就有申请保护令了吗？怎么最后还会遭受到这样的事件？是不是这个保护令并没有办法很好的保护到被害者？这个部分其实相信联盟这边有一些看法，可以请秘书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是的，在最近这一起这个非常重大的家暴案件当中，我想所有人都跟我们一样非常的心碎跟心痛，而且必须要重新检视我们在 是保护令的缺失啊、嗯。但是我在这边还是要重复一下，那保护令它也是一个法律上设计可以帮助被害人的工具，实际的这个检视当中还是有八成的成功啊、嗯，就是有八成的被害者受到保，但那剩下的两成或19%，那个高危险就是我们现在面对最大的问题。那同时在亲密关系当中啊、就像在土城的杀人案件当中，我们会发现在亲密关系的暴力当中，在脱离关系的阶段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有75%的暴力事件都是发生在这个伴侣决定要另外方决定要脱离这样子的关系、我刚才有说过，那个暴力的本质不是在不舒服，是在控制跟伤害啊，那所以在要分开的时候，他就会失去那个控制感，
对，
他要加剧他的暴力行为、所以如何在这个离婚啊或者申请保护令在某一些的时候，他可能是反而是一个加剧危险的这个阶段，但是我们终究还是必须要走这个阶段啊、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当中，可能就我们现在非常急需要做整个系统上，包括还有其他的法律的工具它可以运用，但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没有来得及运用到，包括了我们其实还有预防性羁押在就是除了保护令这张纸以外，制度上如果你真的觉得就是觉得这个加害者不行，他会反复实施，那所以我们必须先把它预防性羁押起来，
对，
这是一个隔离加害者的方式，对。那另外还可能有必须赶快及时的这个拘提或是逮捕甚至跟遭骚扰，他可能就现行犯，赶快把他逮捕或及时或家暴及时的拘提。那甚至在检察单位来讲，哎，就算要放他回去，那可能还是可以有个附条件的强制处分告诉他不能再做这些动作，不能接近被害者那甚至那我们法律上也有设计，当法律都不能把他关起来的时候，至少你要在第一时间硬要通知被害者，
对，
告诉这个人我们法律已经把他放走了，被害者自己必须要有一个知的权利，他至少要自己自保，不能让他打开门就看到这个加害者立刻说，哎，我就在我来了，
对，
对。那所以这其实是需要靠这一些东西要来互相运用，互相要联系跟运用，那甚至整个社会对被害者的支持力也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家暴的被害者其实长期，因为家暴它的特别的我们就是长，它是一个长期，它不是单一，所以那个脉络会让这个被害者经常会有一个所谓的习得无助，就觉得反正就这个样子了，
好像没有
办法，没有，对对，没有办法帮，然后说出来大家会不会觉得啊，反正就能这样，还能怎么办，对不对？那因为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跟等等，那甚至怕被这个孤立啊，被报复等等啊，所以这其实也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力量，那当只有我们大家都要这样子的网络合作以及提高我们相关的智能建构，或许我们才有办法来降低这样子的悲剧。
那刚才秘书长其实教了很多，其实例如说让被害人有知的权利啊，羁押、预防性羁押这些步骤来去预防这些危险的状况嘛，这些算是让保护令变得更有效的一些做法吗？还是有什么可以实际上面针对保护令稍微去做改变，让它其实是更这个效益是更大的呢？
是的，这些其他的机制，因为当先有保护令的时候，我们就至少先确定这个被害者的情况，对不对？这加害者不能靠近他或等等，所以当违反的时候，这些所有的机制应该就要可以让我们大家更警觉到因为当违反保护令，那就换句话说这个人的恶性或者他的反复实施是更明确，对。那所以在这些部分当中是我们在现阶段就看到有机制，但这些机制没有被很好的运用，所以换句话来说，它中间其实最难的一点不是机制没有，是我们对那个危险的评估
对，
我们看不到危险。
因为我记得这一次土城放出来是很多人说他在庭上的表现其实也还不错，看起来都是很正常，并没有什么觉得危险的这种行为，这种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去做拿捏。
是的，同时就是有时候他在违反的时候他也没有直接打人，他摔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用单一事件来做评估的时候，我们确实会丧失很多先做能做预防的情况，因为这些那个脉络没有看到，其实他比如说一直反复他频率很高， 或者先前，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先前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事情，让这个就包括家人，其实长达非常长达十一年都在恐惧当中。
嗯，
但是这些讯息可能没有到每一个承办这样子，比如说检察体系、司法体系，他看不到，他只看到那个单一，最后在他面前的单一事件，那他觉得那单一事件可能不够严重，但是等真正严重的时候我们就来不及。那所以而且就是我们没有，就是那个危险评估没有办法，就是没有精准的更有效的做出好的这个风险，对高危及案件的这个及时的风险评估，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也是我们未来必须要这个强化的。对，
嗯，但是这种脉络的陈述，我知道，相信检察官啊，或者是法律上面这些人，承办人其实平常工作一定都很忙，然后业务量都很大。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或许也会觉得说，每一个案件我都要去追好久以前，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做一个倡议，其实这是在台湾防暴联盟很早之前就一直在做倡议啊，因为我们也相较于国外的系统，就会发现，那我今天不管是。先说警察，你知道警察被杀的情况，经常都是在家暴的案件。
哦，
就大家会认为家暴是很轻微的，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家中都有家暴。
嗯
啊，但是你不知道那个高危机的家暴案件，经常是造成死亡，造成公务员死亡啊，或者是最高冲突压力的，我们在法外的律师被杀，或这一次这个被害者自己就直接被杀，他都是来自这些离婚啊、家暴啊，都是最高冲突关系。但是我们一般人不了解，他其实那个张力、那个恶化的张力是很大的啊。那所以就回到那专业体系当中，在国外就是他的资讯系统会一致。所谓会一致，就是我今天，比如说我警察要到这边去做逮捕的时候，我也看到他前面有哪些行为。你懂我意思，就资讯系统，对，他不是警察自己要去调，或自己要去查，或检察官他在下一个他要做，他要不要做一个强制的处分，他要不要决定送这个羁押啊，或者法官在决定到底要不要预防性羁押，他会看到，他可以判断那个脉络，就那个东西，而不是只是断断的在不同的人身上。所谓断断的，可能某一个假听到了，但是乙不知道啊，乙不知道全面，他其实已经有去撞过他的岳父或等等或之类等等，或是就是家人已经受过其他的威胁，那眼前看到的他就生气摔摔东西而已，大家都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资讯的取得跟资讯的摊开来，让不是让所有人看，但是让那个关键要做判断，这是不是一个高危机的案件，或者有没有更高的这个风险，我们大家要赶快来及时的制止，我们手上必须要有及时的资讯系统。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已经发展，台湾在整个性别暴力的这个立法或者是修法或者一些制度的建立是先前面的，但是在整个资讯系统以及在这些对危险的判断，那甚至对加害者行为人的行为模式啊，我们今天不管是家暴或我们看到很多对儿童的啊或等等，它其实都不是一个案件，它都是一个脉络，但是我们经常人设很好啊，家暴我们常会说，社会常说他是好好先生啊，看起来也是我职场上的好人啊，但是他就是可能会杀掉那个要跟他分手的太太或女朋友，也就是我们对他基本的原因，是我在一开始跟大家说，那基本的那个你要必须了解，那个你不能背叛我，你不能离开我，就是要控制。那个原因我们没有深刻的体会到，那另外我们对这个脉络相关的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在整个危险评估跟对行为人的行为模式认识，我们还有非常需要努力进步的部分。
嗯，我觉得这个观点对我来说有新耶，就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哦，原来就是从就是例如说在做这个调查过程当中是需要从头到尾建构一个这样的资料库的，同时我相信对于可能对害者来说，每一次每一次都要重复的陈述自己到底遭遇到什么，应该对他们来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嗯，
是的，而且就是我们过去也可以看到有人来找警方说，我被先生打了，我觉得有点有危险，警方说，上次你也是讲同样的话
啊，就是因为他一直打我呀，
对对对，你打说没关系，反正就这样子，但第二次他就不来了，可能打死了。
嗯，
就说这些东西它是一个脉络，在那个单独的 拿开来这些脉络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这么严重，
嗯，
啊，好像说也不过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这个脉络，它又说频率开始就是速度开始越来越近，或另外你下了做了一些决定，我刚才说决定一定要跟你分开。啊，或决定怎么样等等，那个让他感觉到他的控制真的会丧失的时候，
嗯，
那其实非常危险的时候，
嗯，
对，所以这些脉络，然后加上这种就是有我们有可能需要更科学跟更精准的这样子的评估，那这些其实是要被看到的，
嗯，
对。
那刚才秘书长其实也有提到说，很多时候在家暴的部分，其实在分开的时候，那个当下是最危险、最容易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相信对于很多的被害者来说，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很纠结的部分，对不对？当这个被害者真的愿意想要就是寻求一些求助，不论是透过法律或是跟亲友来去求助的时候，到底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会面临到什么觉得很痛苦啊，或是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呢？
那我想先提到一个最简单最明显的，我们公众态度去改变，就是被害者很容易自责，
嗯，
然后他很容易很害怕被谴责，他自己已经在骂他自己了，或者我刚才说可能会有习得无助，
嗯，
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周遭的人，不管是周遭的亲朋好友，再告诉他一句你离开不就得了吗，
哦，
早点就早就一百几百年前就告诉你不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嗯，
啊，或者你离开就得了，你知道这句话就算是事实，但不要这样子说
也没有帮助，
一点帮助都没有，嗯，他就是离不开，
嗯，
对，而且这样子会让所有的被害者他不愿意去求助，因为你这话就再一次在你面前被骂，
嗯，
或者就证明他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这是完全错误。我们了解，我们不了解被害者他有难处理的处境，
嗯，
比如说他就是离不开，这离不开的原因太多了，可能仍然有爱，所有的家庭暴力，哎，这都是家庭成员呐，啊。
对，
然后他们中间有复杂的金钱关系啊，哦，可能互依赖金钱上，对，甚至孩子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们大家可能都忽略到一个更可怕的是，他可能被威胁。
嗯，
这个威胁包括你离开他，离开我，我可能会伤害你，对不对？还伤害你的家人。
嗯，
很多是伤害家人，甚至我会去自杀，这都是威胁。
嗯，
对不对？他有种种的这样情况，所以我也想这个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再去责备被害者，或者简单告他离开他不就没事，嗯，我们该做的是这个先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
嗯，
啊，这个不是你的错，那我们愿意聆听。
嗯，
啊，那我们愿意这个陪伴，然后把选择权放回给被害者。我刚才说其实法律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保护，他也可以有很多的决定啊。那所以我们都可以做好那个陪伴聆听跟帮他连接更好的资源。那最重要我想说的呢，就是不要让他单打独斗，刚才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危险的阶段啊，或者这些事情是不好处理的，那我们大家能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被害者他只有这个孤军奋斗，
嗯，
我们可以把那个整个社会的支持的量做得更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被害者经常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嗯，
那当然其他也会，不管在流程上因为法律的不了解或对制度不清楚，比如说碰到这个承办的人专业不够，
嗯，
态度不好，那这些也都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
嗯，
也都是必须未来大家都必须要来改善这些部分。
那对于当事人来说呢，如果真的被害者他们想要去寻求法律上面的协助，要从哪个管道着手，或者是说，哎，他们有很多的疑问跟恐惧，要怎么样去找到这样的排解情绪的对象？
好，我想说，这个刚才说过，亲朋好友，
嗯，
啊，或者我们任何一个陌生者，我们都可以是别人重要的贵人，
嗯，
啊，所以我刚才也说公众态度，所以大家刚才也说，我们绝对不要再去谴责拍者，而且要帮助他那个习得无助感给这个消化掉。所以您主持人也提到说，那至少我们台湾大家都知道有13保护专线，
对，
对不对？这个13保护专线，我相信小学生在课本上都学过，
嗯，
那至少13保护专线，它会跟你所有的，你可以这个询问相关的这个咨询内容。
嗯，
啊，你可以得到在法律上或制度上的这个援助，
嗯，
啊，因为如果没有地方住啊，我们可能有专门的庇护所啊，那甚至可以提供租金让租房子啊，或者是在法律上可以有保护令， 可以申请保护令，自己不会，警方可以协助啊，社工也有协助，每个法院它下面都有这个服务处啊等等。那像这个13保护专线就是最这个电话咨询很方便，对。那如果说觉得对政府体制或体系觉得还是不够信赖，或自己就已经很慌乱了，不知道怎么需要社工或其他人的陪同或是等等，那我们在台湾在这个领域当中民间的力量也是大的。所谓民间力量，就有很多的这些组织，他有提供不管是家暴性侵、儿童性剥削或跟踪骚扰，他可能也有提供咨询或者是相关的协助，可以帮你在消化跟帮你在提出一些这个建议会让你可以做选择跟了解。对，那所以这就是那我们一般的人就可以把这些资源告诉大家那我们相关，我想向大家在所有的这个新闻媒体过去联盟一个倡议，就所有的新闻这类的事件很重要的，你要把那个资源连接提供给这个社会所以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人身安全立即危险，拨110，那另外113，那电团体不管像最大的立行基金会或者是现代妇女基金会或者妇女救援基金会协会，他们也都有那个直接陪同的相关在针对他们的议题。那我们台湾防暴联盟，我们虽然不是做直接被害者的，我们做制度的倡议但是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如果有需要什么协助，我们还是会转介或更清楚的告知。对，
那可以请就是秘书长稍微说一下专线
我们的猫头鹰专线是0800-434-434。不过我要声明一下，我们不是社工直接陪同但是我们可以把如果有些需要咨询的话，我们可以有更清楚的资讯可以告诉大家。但我们更欢迎大家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制度就是不好或者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制度来应该要协助你的人不满意的话，那就是可以来我们申诉我们将会协同做一个桥梁，去看哪一个部分怎么没有做好对您的服务。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资讯跟这些内容。那大家如果有需求有需要帮助的，就也不用太过担心跟害怕，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这些专业的人士能够陪同。那今天非常谢谢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谢谢。
经常突然想起我们说，我尝试却抛开，却依然无法释怀。你的笑终究
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面试又没有通过，怎么每个工作都不适合我啊？哎，这张传单上面写的是台湾职职状。
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认识更多新兴职业，带你了解职场趋势。
欢迎收听《台湾职职状》。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台湾职职状》，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要进入百工百事的单元哦。而且今天我觉得讲到的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他是一位医疗业的从业人员。那究竟是会听到什么样子的职业故事呢？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百工百事吧。
百工百事，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介绍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很特别哦，它在讲的呢是在医院在手术室当中的工作。那大家可能想象中会觉得诶，好像在里面就是分秒必争，只是呢因为我觉得看到了这本书啊，它用一种比较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然后再搭配上图文的方式，就来跟你说诶，手术房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工作，那有什么样子的故事，或是有什么样子要注意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就要来介绍一下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叫做《手术室里的小绿人》，然后是由大师文化出版。那一样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是 Apple， 那他同时呢，也是这个书名当中写到的小绿人。诶，这个小绿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跟 Apple 打声招呼吧。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画手术室小绿人的 Apple。然后我之前在那个长庚医院工作，那大概有工作6年半到7年的时间。然后在离职之后，有画手术室小绿人的粉专啊，跟 Instagram 的账号，然后接着出版这本书。
是，那手术室里的小绿人，这个小绿人工作，大家可能会觉得。诶，医院里面出现的绿色衣服就是所谓的刷手服嘛，为什么要穿绿色的衣服啊？
大部分医院会以绿色蓝色为工作服，是因为我们在手术室里面会常常看到很大范围的手术视野里面的血色，是很大范围的红色。那我们在从红色的地方视线移开的时候，在白色的地方，白色的墙面都会有残影，就是视觉暂留的残影的一种这自然现象。对，所以我们就是需要说为了降低眼睛的疲劳，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墙面还有衣服都会选择绿色蓝色这种比较缓和视觉的颜色来做选择。
还如此，因为我之前就觉得很好奇，就好像看剧的时候就不管是哪一国啦，都感觉是这两种色。我想说诶，到底是为什么，就原来是有这个道理存在的。是，那 Apple 呢，您目前也还是在担任护理师吗？
就是最近写完书后，我觉得已经完成了人生短期的一个目标，
是
就去选择继续去工作，然后在眼科的诊所工作这样。
您有什么成为护理师的契机之类的吗？
契机哦，这个事情其实在
很久了。
不不，就是我们念五专的时候，五专是一个我们很专科护理科的一个学校，然后大家刚认识彼此之间，同学都会问说诶，怎么会来念护理科啊什么的。因为其实国中刚毕业你就选择了你未来工作的一个技职学校，其实是一件很有点太早熟嘛，
太早决定了，
太早想这件事情了，所以大家都会好奇彼此为什么会这样。然后部分的人都是说家里觉得说未来去医院工作是一个铁饭碗的工作，绝对不会失业的工作。然后但当然对这项工作是有点懵懵懂懂，其实不知道护理师是做什么工作，只知道是照顾病人的工作。那我们就一边学习一边摸索。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想法，就觉得好吧，未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像是画画这件事。
你那时候就有想说，就我以后毕业或者是我拿到护理师执照之后，我一定要走哪一科啊，或者是要想要去哪一种类型的比如说诊所、医学中心之类的，那时候有想好吗？
没有，有一点一半一半摸索，因为从二年级开始，我们五专是念五年，二年级到五年级可以经历12个实习，还是十几个实习，然后里面就是有病房的，也有神科啊、卫生所啊这些儿科、产科这一类的，
是
专科的实习，可以见，就是可以去尝试看看，可以去各个单位感觉一下，喜欢喜不喜欢这样的氛围什么的，
嗯，
对，然后我就是一边在想说到底有没有喜欢的，对，但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有一个最主要重点是你喜不喜欢照顾人，你喜欢照顾病人吗？这真的是你是要付出你的你的身，这是身心吗？对不对？你要磨耗在这个职业上，然后去照顾另外一个人。对，我就会一直反复问自己是喜欢照顾人的吗？但还有一个重点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因为在临床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然后有需要有足够的知识啊、学理知识跟技术能力，你才可以辅助医师照顾病人。
嗯哼哼，
对，然后我那时候一直觉得我的知识能力就是技术力还是不到，因为我会很紧张，然后就会怕做错事情这样。
嗯哼哼，
对对，
其实压力真的还蛮大的。
嗯嗯嗯，对，所以就会觉得会犹豫吧，所以我其实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说我到底要走哪一科。
嗯哼哼，
有一点事情到哪里到就到哪
还在摸索当中的感觉啦。對對對，其实刚才 Apple 有提到嘛，就医院有很多的科别，然后有很多的就是到处都需要护理师，到处都需要医师嘛。那您刚才说嘛，就是护理师实习应该说在学校啦，就有很多的实习。
嗯，
那个时候有实习到手术房吗？
没有，手术房是相对比较少、比较抢手的一个实习单位。
嗯，
因为它不像是老可以带着一群学生进去，比如说病房，
没办法在那边看
啦。对，你会看到就是他们好像老就是老鹰带小鸡，
就没办法挤那么多人进去，还在看
几个学生这样一起看。嗯嗯嗯，那手术是因为其实是很私密的，就是你衣服会被脱掉啊，然后做一些摆饰摆位什么的，其实是不适合让很多人进去的。而且有一些感染控制的问题，所以就手术房相对于可以比较少的实习机会。那最后见习我们有一个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的实习是可以选，也是以志愿去。
嗯哼，
你成绩好一点的人比较容易选得到。
那时候您有选到吗？
因为那时候对手术室没有概念，而且那时候老师跟学姐灌输我们的概念就是手术室是一个比较狭隘的单位，你去那边的话，你一毕业去那里的话，你之后的出路会比较窄，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当就是选择的一个单位。
怎么听起来手术室的工作内容可能跟一般的比如说病房啊或者是那种门诊好像都差很多耶？
是完全不一样，一个全新的技术。
嗯，你一开始毕业之后啊，书里面有写到啦，就去的不是手术室，就是去的是病房护理师吗？
对，骨科的病房。
那时候是后来为什么又改变去手术室啊？
那时候就是待不下去，
压力太大。
对，因为我真的很怕帮病人打针，然后就会觉得就真的觉得自己能力不好，会觉得，而且我们的出错是有关乎人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压力实在太大了。然后我就跟当时的主管跟就是说我可能就是实习这个月结束我就要离职了，然后因为他们当初是希望能留多少人是多少人，所以就
是
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一个完全不单位，像手术室你可以去看看，说不定你的个性很适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当初会有这种想法。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有一个机会，就是那就去试试看吧。对，我就过去试，然后也留下来。
哇，您当时不会觉得很可怕吗？毕竟你可能之前在学校都没什么学习，或者是书里面写到比较少课本上的内容啦。所以那时候刚进去不会觉得哈我什么都不会耶。
可能有一种逃离了我原本压力的地方吧，所以没办法无暇想这么多，就觉得我想要赶快摆脱这里，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学习的感觉。
所以说一进去的时候啊，就是完全是手把手现场教学的概念吗？
算是从头，因为其实我也有选修手术师这个学分，我觉得用不到，因为基本上有印象的只有就是学理的部分，跟实作实在差太多了。
嗯嗯，
选修没什么机会实作。
嗯，所以说手术室的这个工作内容啦，Apple 可以稍微大致说明一下。您在里面平常啦，可能担任的职务啊，或者是开始手术之前会有什么样子的准备？或者是您开始学习的时候，就大致上有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啊？
最一开始会从完全没有概念的人，会让他们先从学习如何刷手开始，
是，
就是你要怎么准备无菌的方式上到手术台上，刷手跟穿手术衣、手套这样。然后你上到手术台上后，你才会了解整个手术的过程是什么，我需要准备什么东西给医生，然后就可以一边学习护理师是做。所做的准备工作这样子开始。
其实您在后来进了手术室嘛，那从进去然后到完全上手，就你有算过大概是过了多久吗？
我们是以就是我们私下自己同事之间讨论，觉得所谓的上手就是不会再担心说隔天我需要准备什么，大概有过了每个差不多都是4到6个月，就是大年的时间才会完全的不会因为隔天要上班而睡不好吃不下这种感觉。
是手术前的很多繁复的程序吗？
或者是你会担心说你忘了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手术台上去布置好后，有一些工具现在立刻要用，你如果忘了借到，就是忘了先放给医师使用的话，就整个手术要停下来等你一个人去借那个东西，
好可怕。
然后万一那个东西又刚好没有了，被别人借走了，
是
就真的头大。对，
因为觉得手术室里面你那时候工作啊，哪一种哪个类型的工作或是哪个步骤你觉得比较困难的吗？
久了都上手之后觉得是流动吧，就是在下面负责手术台下准备的工作跟整个手术推动的那个角色，就是因为他需要你要审视整天的手术流程，然后审视完后你要记得每一个东西你要准备些什么，然后你还要预知
是
预知医师可能还需要什么都帮他准备好，可能发生的意外你要一些备案，这些就是有这种想法。有点像做企划一样这样。对，
还需要会通灵诶。
对对，就是有很多准备工作跟预知工作，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安排得很好。
是，那您这样子工作下来啊，虽然说病房的那个经历比较稍微短一点点，可是这样比较下来啊，手术室跟病房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对象不一样，就是你在病房你是完整照顾一个病人的感觉，就是你要知道他的病程啊，他的检查什么的，然后吃的药，你帮他做的治疗是为了什么，跟要怎么去做这个治疗。
是，
可是在手术房里面治疗病人的是医生，然后你变成是你是帮助医师治疗病人的，所以你要帮忙准备这些东西，为什么医生要用这个东西，跟手术的流程过程这样，学的东西不太一样。
了解。而且手术室的环境感觉比较封闭一点嘛，因为感觉就是那一间里面的最多都是你的同事啊，就病人一定也只有一个吧。所以说相处上会不会觉得好像可能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
对我们可能算轻松，但对病人可能就我们有观察下来觉得病人在手术房里面偏比较怎么讲，有点算是
紧绷
紧对，就比较
紧张，
我们护理人员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就是不太会有很多的就是不会像在病房一样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意见啊，或者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就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想要问的问题，
想要自己问的问题，或是自己想要下床走路啊，这些
不妨他们就反而不太会表示这些事情。对对，反而会比较害怕，所以就会为了这件事情想要多给他一点安全感，就会想要多跟病人讲话说我们都在旁边，就是你睡着了我们都会就是
帮助
你。对对对，就让他不要那么安全感这样。
是，那 Apple 其实在书里面啊，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当然是那些插画啦，就是 Apple 自己画的。画画是您的兴趣吧？
对，从小的兴趣。
嗯，现在还是有在持续的进行吗？
有，就有时间的话会画一下。真的，
这些都是你的工作日常这样子？
算是，以大部分的画的主题都是以工作来说。
嗯，因为就看到蛮多人，看起来好像也是医疗业的人会留言。
大部分是医疗同业，就是会因为他
就很心有灵犀，
然后其实也有就是那种各个科别的人会觉得哦，原来你们手术室都在做这些事情。嗯，对，科跟科间其实是隔很远的。对，不太了解彼此在做什么。
是，那刚才在节目前面啦，就跟 Apple 聊到了很多关于手术室的一些工作嘛。好，当然想说啊，可以再介绍的稍微具体一点。
嗯，
就是想请问 Apple 在手术室里面，以护理师来讲好了，就是有分成哪些职位呢？
总共比较大，手术室里面的话就是分两个手术台上的，就是刷手。嗯，我们只是有刷过手之后上到手术台上的叫刷手护理师，然后另外在下面手术台下准备一些手术前工作啊，手术时排除一些紧急状况啊，或者是要推仪器给医师使用啊，就是帮助医师在戴手套后没办法做的事情的，都是由流动护理师来做，大部分分为这两个。然后有一种是外科助理，就是专责护理师，就是上一代住院医师不够的时候，要帮忙主治医师做一些手术的拉钩啊，撑开伤口，或者是做一些那个缝合伤口的一些比较
技术性，
对，技术性的那种，对，那种工作。嗯，对，外科助理。
所以他还是有可能会碰到，就大家会觉得好像是医生做的事情，他必须要来帮忙。
就是，可是这是有规范的，就是需要主治医师监督下，他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哦，不能他独立一个人来做手术。嗯，
是，就是医生还是会在旁边啦。
嗯，对，
所以说真的是，大家都各司其职啊。
是，
一般来讲都会分这么细吗？
嗯，我觉得大医院通常分这么细，因为这样才可以。怎么讲，有效专精你的工作。
嗯，哼哼，
对，你才可以做得比较精准一点，
就一个人做一件事这样子。
对，
您当时做的主要是哪一个方面的工作啊？
就是刷手跟流动。一个护理师要学这两个工作内容。嗯，你要会刷手，会跟刀，也要能够准备手术的东西，流动的事情。
嗯，您从事大概在手术室，就是有写到是大概
七年
左右嘛，
快七年。
嗯，所以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呢。
对，就是有一点坐着坐着就这么过去了。
是，那其实根据您的经验啊，因为刚才有分享了一下手术室跟病房的差别嘛。那你觉得啊，如果说假设我是护理师，然后可能毕业了就开始选择说，哦，我要去哪一个科别，或者是我要去哪一个地方。就您觉得啊，如果说我要去手术室的话啦，他有比较适合这个特质的人吗？
我觉得可能要，因为我们在里面就是要听着医师说的指示来给器械准备东西。一切以外科医师、主刀医师为主，因为主刀医师是负责医师负责病人手术的主要关键的那个人嘛。所以变成说你是需要一个就是非常要听从命令的人嘛。对，就是医师要你做什么，然后你要先，就是你要摆汉欧的，跟你要事先想到医师可能要你做些什么。我觉得是要有个很贴心新的心思吧。然后跟很把事情想得很周全的那种个性。
简称通灵。
大概是这种感觉。
因为好像看到那种，哦，又是医疗剧，我只因为我没有动过刀啦。就是只能从这种剧里面来了解。因为我就是看到他里面演的嘛，就是可能医生，有的医生啦，可能还没有开口讲话说他要什么，然后旁边的人可能就会马上递那个东西给他。这个也是蛮需要养成默契的。
养成默契之外，你要读书，就是你要知道医生的手术正在做什么。
是，
就是他的手术整个流程你是要先看过，跟你了解他是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去做这件事情。对，
所以说事前啊，就在开始手术前啦，我是只会知道说我今天要动某个手术，但是我不会知道我可能完整的流程是什么吗？就是那个工作的角度来讲。
工作的角度的话是确实是要完整都知道的。包括术后怎么照顾这些都要知道。
但是还是很需要念书的吗？
要耶，因为这些都不是书上有的。因为我们以前应该说以护校来养成护理师是以照顾手术后的病人为主，就是一些照顾 的技术啊，比如说在床上帮忙换衣服啊，帮打针啊这些的东西，跟完全手术正在执行的内容，以前的书是提也不会提到的，所以都要另外去查网络上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一些
影片，
对，就是手术影片，对对，你才会知道那个流程是什么，那记那些器械跟比如说我腿上的血管、神经啊、肌肉、关节这些的原文都要会。
哇，那这样从您当时进去的时候不会觉得很辛苦吗？
对，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我心外的那个同学压力更大。我觉得因为你知道骨头蛮大的啊，血管也就那几条，可心脏外科他们看起来就是，我看他每天晚上都在
背的东西都很多，
背的比我还要勤劳。
所以说在这个护理师的职业生涯中啦，就我就算今天好，我已经可能maybe 我学校毕业了，然后我可能已经在这个行业大概三四年了，但我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那种完蛋了，我今天遇到一个我不知道，就会有这样的情吗？
会有，就是我就算是专门在骨科的话，夜班的时候我偶尔也是要去我完全没去过的科别
去帮忙，
对，创伤外科什么的，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工作人员的时间到，工作时间已经满12小时，一定得有人去接班下来，对，然后就可能会有可能像心脏外科啊，开心脏的，或者是创伤外科那种开肠剖肚的那一种，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但我也是得去跟到。但就是可能就是要一边学吧，因为会配有一个他们熟悉的人在下面指导我，现在该给什么东西这样。
哇，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哎，还是要再次的感叹一下。
只是压力会有一点大，因为有一些医生在紧急的状态下是没办法理解说为什么这个医这个护理师
这个人不会，
对，不会，他会觉得我们就是应该会全部的手术。
那你自己觉得你跟过这种除了骨科以外的台啊，就你觉得你那时候遇到真的觉得很慌乱，然后你真的不会的，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有一个病人是就是正在急救被推进来的，然后我也是不晓得病人接下来该做什么，因为他很况很危急，他腹部内出血嘛，所以是要打开后我们才知道哪边出血，该把哪边止住血这样。然后我就是只能做我印象中我会做的事情，把刀片装上啊，把纱布数好这样，然后就是我的东西就都被医生抢了，然后对，就是有一点慌乱的感觉，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
哇，所以说啦，我觉得就是真的还是要很佩服医疗业的从业人员，不管是护理师或者是医生们啦，就大家都是拼了命吗，在拼了命想要去救病人们啦。其实这样子几年的感想下来啊，就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经验啊，或者是你觉得说好像有某个时刻会让你觉得很想要放弃这个职业的时候？
放弃是速度的，就是刚开始在我觉得在起步的时候，就是在学习的那一段时间是真的会印象深刻的困苦，就是你会有一点拿不到学习的那个就是
热情、成就感，
也是热情，就是你抓不到那个学习的要点，因为大家都已经都会了，
是
他也不知道。我觉得会这项专业跟会传授这项专业是很不一样的事情，会教人有点困难。对，所以就是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是要自己找学习方式，然后学起来，然后度过那个压力最大的时候，应该是对，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是的。那现在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啦，就是台湾的现况，大家好像都很缺护理师，或者觉得非常非常辛苦。就假设啦，如果你今天看到你的可能你的认识的朋友嘛，或是亲戚，他们比较年轻一辈想要进入护理师这个行业的话，就你会给他们什么样子的建议吗？就是他可能想要念这个系啦，
他想要念的我都不推荐。
好吧，有点太辛苦了。
不是太辛苦，就是怎么讲啊，有他的辛苦与得到的报酬不成比例。会觉得有更好的选择，但如果你是真的对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会留在临床的人也是真的是喜欢照顾病人，而且是真的对治疗就是手术这事情是抱有热情的人，不会因为这样的劳累跟薪水而就离开，他们就是是真的有热情的人会继续留在临床。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讲啦，好像也是 很需要用爱来维持这份工作热情吗？
对，还有好奇心吧，就觉得手术很有趣啊。
嗯，
对。
不过我觉得就节目最后啦，有问了 Apple 一题，就以我们民众一般人来讲好了，就对于这些可能医疗业啊或者是手术房的相关工作，就你会不会遇到有些人可能会很容易有误解啊，或是有一些觉得啊你们就是这样子啦，就有没有这样子的部分呢？
哦，有，之前有上过新闻，就是那种说我们会议论病人的身体，因为在手术麻醉的时候，其实你因为为了预防一些就是急救的状况，或者是需要贴一些医疗仪器，我们会让病人只穿着病人服，内衣内裤是不能穿在里面的。
嗯哼哼，
所以其实你进来手术的时候，你必须要很相信你的医护人员并不会就是
乱摸啊，
可能有什么，对对，但实际上是真的不可能有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监视器，我们里面有麻醉科医师、麻醉护理师，然后刷手流动医师，人在那么多的情况下是不会做偷拍啊，或者是偷摸你啊，甚至是议论你的身材或什么的。
嗯哼哼，
就是即使会说比如说像是人家最在意的隆乳隆鼻啊，或者是身体有做一些纹身啊或什么的，我们最多最多就是隆乳的病人，我们会说哎，这个要注意，我们不能压到他的就是
有植入的部位，
对对，就是都是为了医疗而有交班或者是讨论这件事情，而不会是对，所以是嘲笑啊或什么的。
嗯，
对对，我觉得是非常有，我们非常有医疗的那个，
有点无辜啦。
对对对，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讨论。
嗯，就是我觉得大家进来都进到医院来啦，就当然大家都是你遇到的护理师啊，遇到的医生或是任何的从业人员，他们当然都是有所谓的医疗伦理嘛。
嗯，
就不要觉得说哈，他们为什么要议论我。那我觉得应该很多的状况下通常都是为了待会可能手术的一些细节啊，或是刚才 Apple 讲的交班等等。对，我觉得还是要相信这些医师护理师们，要相信专业，
专业
没有错。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Apple 就来分享了这本新书，叫做手术室里的小绿人。那刚才也讲了很多，就是 Apple 现在有在开自己的粉专，然后有在画画嘛，就可不可以分享给听众呢？
好，我有在脸书上开设那个手术室小绿人的粉专，然后里面也可以连接到我的 Instagram 的账号，
是
叫 Apple Palay 这样。
是，那就很欢迎大家都可以去追踪一下 Apple， 那当然也是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哦。我觉得可以看到很多关于不管是手术室里面啊或者是护理师的工作日常。那我觉得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要入这个行业，或者是你有没有对这个行业有兴趣，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详细的了解啦，就是知道说诶，这些专业的人员他们到底在忙什么。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台湾直直撞，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声广播电台。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跟 Apple 一起，就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赏，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